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937回。韩立身形一晃，泛起异象的两只手掌一握，赤手空拳的冲高空两道血电呼呼直响啊！两拳倒去，黑白分明的拳头还没有真的接触到血电，却蓦然幻化出数倍大小的巨大的拳影，一只灰蒙蒙的，一只五色光焰流转不定，同时发出了螺旋般的巨大的拳压，仿佛将附近的空气一下子都压缩收于一点。轰轰两声巨响，耀日光芒大放之下呀，韩立两只手臂上的长袍瞬间化为了灰烬，而拳影和闪电却在爆裂中同时飞灰烟灭。韩立一个踉跄从空中坠落而下，但马上的身形一挺，重新就站稳了身形啊，并抬头看向了远方的血蛟，目光呢是冰寒异常，竟然似乎丝毫损伤都没有的样子。血雾中的血蛟倒吸了一口阳气，再也没有办法掩饰心目中的那种骇然了。这个时候，高空血云在放出了闪电之后，仿佛耗尽了能量，片刻的功夫就溃散消失了。怎么，你已经接下了我12成的天罡血雷？不过此神通我还未真正的修炼成功，我只要修为再深一层，就可同时驱使4波血雷，无论如何你也不可能再接下来的。雪娇虽然说惊讶无比，但是呢还是有些不甘。韩立听了这话，目中蓝芒一闪，没有回话，却身形忽然一晃，在一股清风中消失了。下一刻雪雾上空狂风一起啊，韩立身形诡异的随风闪现，同时数十道金色剑光狂风暴雨一般的激射而下，剑气纵横之间，附近虚空都是一阵阵的嗡鸣作响，一道道白痕交叉闪现，瞬间呢将整团的血雾都淹没进了剑气当中。在如此多剑气的搅动之下，里面模糊的身影瞬间就被斩成了无数碎片，但等血雾都被劈得溃散一空之后，原地呢却空空如也，哪有雪娇丝毫的尸体。韩立微微一愣，还没有来得及四下一扫的时候，雪娇的狂笑声突然从百余丈外的高空中传来。既然你接下了天罡血雷，血某自然不会冒险和你再争斗下去的，但只要我回去回禀此事，我家主人一定对阁下大感兴趣，到那个时候你我再次见面的时间不会太长的。韩立急忙一抬头望去，只见声音发出之地空间波动一起，一道淡淡的血影一闪而出，随即呢通体血光一闪，一下子就化为了一道血红激射而出。也不知道这雪娇啊施展了什么诡异的遁术，血红呢竟然能在飞遁中施展缩地术一般。遁光看似平常，但是每一下闪动过后，血红就一下子横跨百丈之远，只是几个闪动过后就到了天边尽头处，再一闪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种遁速即使是韩立全力发动风雷翅的威能也不过如此啊。韩立脸上一丝惊讶闪过，身形浮在半空中，却最终没有追过去。半晌之后，他忽然呢两手一抬，放在了自己的眼前，只见原本晶莹白皙的两只手掌此刻一片淡黑，并隐隐的有一股焦糊的味道传出。韩立目光闪动之下沉吟不语，这位血蛟绝对是他所遇到的一切人妖中合体七下的第一人，那真要是和对方生死一搏的话，他纵然还有许多杀手锏，胜率也不会 高于七成的。对方施法的这种叫天罡血雷的神通实在是威能太大了，而且食物的宝物似乎根本无法防御的样子，否则在被对方用此雷攻击的时候，轻如风云剑不会丝毫作用不起的。而且听对方所说，此中神通惊人，还未完全修炼成功，这怎么能不让韩立心中是翻滚不定呢？不过最让韩立这脸色不定的，还是血蛟口中声声所称的主人。不用问呢，这等存在根本不是现在的他所能够对抗的。韩立虽然说心中大感疑惑，自己何时招惹到这种可怕的敌人呢？但是现在也没有闲情逸致细想此事，必须返回地上才行。只有回到地面上，有那些飞灵族的长老在，想来这名大敌也拿他没有任何办法的。韩立心中片刻就既定好了一切，当即一回头看了一眼仍在和巨大章鱼激战中的三人，目中寒光一闪，一下子化为了一道金红，奔下方激射而去。正勉强压制住章鱼妖物的雷兰三人，只觉呢眼前金光一闪，接着无数道金色剑气密密麻麻的从空中一落而下。原本凶恶无比的巨型的章鱼身躯，连同的十余根硕大的触手，几乎在一瞬间呢就斩成了无数节，一股血腥之气立刻四下散开。金光一脸，韩立身形在一堆碎肉上空浮现，一扫雷兰三人之后，冷冷地说道：给你们点时间，将明艳果摘下，然后随我马上返回地面，超过此时间，我不会等你们任何一个人的。韩立的话语仿佛丝毫感情都没有。听到韩立冷酷的话语啊，雷兰三个人自然看出韩立绝没有说笑之意，惊讶之下不敢耽搁的纷纷飞到了那几棵明艳果树下，各夺取出一个墨匣，将几颗成熟的明艳果摘取而下。其中呢，秦晓更是乖巧的将其中一枚装好后，双手将墨匣捧给了韩立。韩立也没有客气，袍袖一抖，青霞飞卷过后，木匣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个时候雷兰和白璧二人也分别的收好了明艳果，回到了府间。走吧，路上不要有任何的停留，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返回地上去。韩立沉吟了一句，身上青光一起，化为一道青红腾空而走，他竟一句废话都不愿多说呀。白璧等人不知道韩立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急于离开地渊，但也猜到此事多半和遁走的血蛟有关。连深不可测的韩立都这般模样，他们更加的忐忑不安了，不敢落下分毫。雷兰等人催动遁光，纷纷的紧跟了上去，一行人眨眼之间破空远去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两天之后，地渊三层的那幢木质的大殿当中，那朵金色的巨花仍然在上面的黑影女子，正在单手托着下巴沉吟着什么。此刻的大殿中，除了旁边两名一身绿衫的侍女外，再无其他一人了。突然殿门外一道血光激射而来，光芒一脸过后，一个交手人身的血色妖物半跪在大殿当中，正是那名和韩立刚刚交过手的血蛟。
拜见主人。
是你啊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将那几个人杀掉，把精魂取回来呀？女子目光在血蛟身上一扫，淡然问道：
启禀主人，血毒无能，没有杀掉那些人。
血毒低头说道：哦，这么说这些人真有问题了。女子没有生气，反而一下子感兴趣起来。
是的，主人，其他的人倒还罢了，只是普通的灵将级非灵族人，但是其中一人竟以灵将修为硬接下小人十成的天罡血雷，并且用肉身承受血河明针一击，并反弹而开。主人先前已经有过叮嘱，若有不妥立刻马上回来禀报此事，故而小的一击不中就回来复命了。
血毒清清楚楚地一一地讲述了出来。哦，能接下天罡血雷肉身反弹，我的明针。
金花上黑影虽然早知道自己会听到一些不同一般的消息，但还是被血蛟的话语给惊了一下。
不错，不光如此，这个人遁术也极其的惊人，还身怀其他几种大神通，小的就算全力以赴多半还是落败居多呀。
血蛟迟疑了一下说道：
其他知识倒还罢了，世间神通万千，身具几个逆天神通能接下你的天罡血雷并不算什么新鲜的事儿，但以灵将修为就能用肉身反弹你的冥河神针，这可就不同一般了，说明此人肉身强横已经到了极点，正是最佳的祭祀血石。很好，我们最后应该准备好三个极品血石，现在才不过找到了一个，我正在为此发愁呢。
女子的话语中竟然有了一些欢喜。
主人的意思是，
哼，我自然会亲自出手将这个人生擒了回来，用来当做最后一次祭祀的血石了。
女子口气阴森了起来。
可是主人，这个人不是地雪大人想要的人吗？
血蛟忍不住地提醒道，他通过其他渠道早就知道了此事。
哼，地雪老怪明着想要灭杀这些非灵人，实际上应该是冲着他们的阴魂而去，多半呢是和阴玄鬼幡有什么交易吧。我只想要这个人的肉身，和地雪的目标并不冲突，有何忧虑的呀？
女子冷声说道，竟将雪袍人的目的猜得七七八八。
啊，主人明鉴。
血蛟有些恍然。
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过去。血蛟，你也跟我传送到第二层，一起追上这个人。遵命。
血蛟躬身应道，站起了身。而金色巨花上黑影一闪，女子带着模糊的黑光，鬼魅一般的一下子站到了血蛟旁边，单手一掐诀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顿时一片漆黑如墨的光霞从女子身上喷出，一卷之下就将二人呢都包裹在了其中，一个闪动，二人就骤然在黑霞中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另一边呢，在韩立全力的催促之下，雷兰等人只花费了一天多的功夫就遁出了以前数日的路程，仍然在一路狂遁不停啊。好在路途上一些危险和妖兽早已经被扫荡过一遍，路线呢也已经熟悉，无需再多考虑和分神什么。但就是这样如此强度的日夜前进，就算白璧秦晓等体内灵力着实消耗不少，大敢吃不消，但是三个人一看飞遁在最前面的韩立一直脸沉似水的模样，心中呢一阵发虚之下，也不敢有丝毫的抱怨，只能咬着牙继续的坚持下去。又过了一天之后，当前边一片沼泽出现之后，黑风狂吹不停的二层出口隐约可见了，韩立心中微微一松，不禁呢轻吐了一口气，但是毫不犹豫地带着三个人进入了其中。半天之后，韩立等人在第一层的山谷入口处重新的出现了，这个时候的韩立却做出了一个让雷兰等人大为愕然的决定。
下边我们分开走，你们几个人也不要在一起，从不同的路线全力地往地面出。一出了山谷，韩立默然了一下，突然冷冷地说道：什么分开？韩兄，这是为何呀？白璧一惊，雷兰和秦小也脸色微变。怎么说呢，事到如今，也不瞒你们了，我们可能被一名地渊的妖王级别的存在给盯住了。我就算是有些神通，也根本不可能是这种存在的对手。虽然说不知道对方会什么时候追到我们，但是分开的话，对方会多半追我而去，你们逃回地面的几率会大上一些，而我没有了你们的牵挂，也可全力飞遁，同样有逃命的机会。在一层的话，应该很少有东西还能对你们造成威胁了。韩立阴着脸解释了几句。
啊，妖王级别的存在，这种可怕的存在怎么会盯上我们？我说韩兄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
说了一下，秦晓的脸上苍白无血。我怎么知道其中的缘故，但该说的都说了，小命是你们自己的，信不信可就由你们了，但最好呢还是马上分头动身的好，说不定下一刻对方就会追过来的。韩立目光一闪地说道。雷兰三个人呐，不禁面面相觑，但就像韩立所说的，这小命可是他们自己的呀，不管韩立所说是真是假，但既然如此说了，这三个人也只能当此事是真的。而且看先前韩立如此谨慎的模样，的确不像是危言耸听，故而在韩立率先破空飞走之后，雷兰等人无奈之下也只能依言地从其他方向遁走。按照韩立所说，只要能够回到地面上，他们就应该安全了。一道青虹在一片荒野风驰电掣，遁速之快仿佛雷霆闪电，只是几个闪动就从天边一头诡异地出现在了另一端，而且整个过程还无声无息，丝毫的声音都没有发出来。地下即使有些妖物妖虫发现了空中的遁光，但也根本追之不及，只能眼睁睁地目睹青虹瞬间不见了踪影。青虹中的韩立却一边全身灵力流转不定，一边呢两手各抓着一块极品灵石，源源不断地补充着体力。当年的万年灵液早在偷渡灵界的时候在空间节点中消耗一空了，如今纵然极品灵石珍惜异常，为了保持体内充足的灵力，他也顾不得浪费之说了。韩立在第一层和其他三人分开，他是迫不得已之举啊。先前对雷兰等人所说的言语虽然大半都是真的，但是却隐瞒了一点，就是他隐隐地觉得先前遇到的那些妖物似乎都是冲着他本人来的，而对雷兰等人不太注意的样子。此种情况之下的确是分开而走，雷兰等人呢安全得多。他护着天蓬族的两位圣子都找到了明艳果，并送回了第一层，他也算是尽心尽力了。下边之事那就要靠这两位圣子自己了，而他要为自己的小命着想了。飞行至今，他虽然说还没有发现附近有什么异样出现，并且距离地面入口也不太远的样子，但是韩立仍然是不敢丝毫的大意，遁光不但没停，反而在他喷出了一口精血之后，让青光中隐隐的带着丝丝血色出来，遁速也因此又快了几分呐。对韩立来说，损耗一些元气能避开一名合体级别妖王的话，那自然是绝对的明智之举了。但是当青红在一层一口气儿飞行了大半天之后，遁光中的韩立突然面色大变，蓦然扭头朝后望去，只见
在身后的天边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片黑色的霞光，直奔他这边滚滚卷来，只是一闪就拉近了小半距离的样子。韩立脸色一下子难看异常，不及多想之下，背后双翅同时一亮，瞬间呢就化为了一道青白细丝激射而出，一晃就到了百余丈外。此刻的他再也没有任何的隐藏，将风雷翅的威能彻底的激发了出来。一声轻咦从黑匣中传出，听到韩立耳中却清楚异常，犹如有人呐就在耳边发出的一样。韩立心中一沉，头也不回的狂催背后的双翅，青白细丝甚至发出了滴滴的尖鸣，动光所过之处，在虚空中留下了一道细细的白痕，仿佛呢要将附近的空间直接洞穿一样。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了：“就是前边那个人吧，果然有些神通，但既然被我追上了，若还能逃掉，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了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938回。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938回。后面黑色霞光中，赫然是那名黑影女子以及血蛟二人。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手段，竟如此准确地追踪到了韩立的。女子一声轻笑，单手一掐诀，黑色光霞围着二人是滴溜溜一转之后，一下子幻化成了一个黑色的光阵。光阵中一芒一阵流转，就和血蛟身形略一模糊，同时消失不见。下一刻，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，在青白细线近似妖异的遁速下，前方不远处忽然空间波动一起，一个黑色巨型大阵诡异的浮现。韩立一惊啊，再想停下遁光可就有些迟了。风雷双翅全力飞遁之下，纵然感到奇怪，但是却没有随心所欲的控制遁速，只见青白细丝不提防之下一头扎进了黑色大阵当中。韩立只觉眼前一黑，四面八方全都是黑色的光霞，并有阵阵的阴风席卷而来，整个人呢仿佛遁入了冥界之门一般。韩立心中骇然，不及多想之下，身上一声霹雳，顿时无数金狐弹射而出，化为了一条条金色的电蛇，狂舞不停，雷鸣之声大作。无论黑霞还是阴风，一接近金色电弧，全都遇到克星一般的纷纷的爆裂而开，化为了乌有。辟邪神雷，你竟然修炼有此神雷？四面八方响起了女子吃惊的声音。韩立一愣，正不知对方是何用意的时候，忽然感觉啊，四周黑霞一阵旋转，并且越转越快起来。韩立大惊，身上金狐顿时一声霹雳，同时飞卷而回，形成了一件金色雷衣，将自己包裹在了其中。但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一个女子的咯咯的轻笑钻入到耳中，道友不必惊慌，妾身并没有什么恶意，只是想请道友到在下小住一段时间而已。韩立又怎肯真听对方之言去做什么客，背后双翅一动就要逃之夭夭，但是那女子却似乎早料到了这一点，突然呢单手虚空一拍，但是一股无形巨力一下子作用到了身上，以韩立的肉身强横，身形也不禁为之一凝，韩立的心默然地沉了下去。而就在这片刻的耽搁，巨型法阵黑芒一闪，三个人身形就同时消失不见。韩立一阵天旋地转过后，心中暗叫一声不好， 大眼诀呢，急忙在体内一阵流转，神识这才清明了过来。他才觉得自己啊，竟从半空中传送到了一个仿佛祭坛一般的高台之上，脚下所踩之地赫然是另一个传送阵。离他不远处的地方，那名女子和血蛟呢，正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仿佛呢从一开始就没有挪动过一步一般。而从附近空中的浓浓黑暗之气来看，这应该是二层以下的地渊某层。更让他心中一惊的是，阵法所在的高台附近还站着七八名形态各异的妖物，每一个都是半人半妖的模样，修为不高，只有元婴和化神的模样。但是从高台附近的大片的建筑群来看，他显然被传送到了妖物的某个巢中。韩立暗暗的叫苦不迭，一时间呢也不敢有什么冒失的举动，只是一言不发的望着对面的女子不语。显然呐，这位女子就是血蛟口中的主人了，否则的话怎么会有这种神通，举手投足之间就把她带到了此地来呢？道友先跟妾身到大殿一叙吧。黑影女子低低一笑，身形一动，就徐徐地朝远处的建筑群飞去了。血毒用奇怪的目光打量了韩立一眼，也自顾自地跟着黑影女子飞走了。他似乎丝毫不怕韩立再逃走的样子。韩立在这些建筑群一扫，目光又朝高空远处望了几眼，脸上呢现出了苦笑之色来。只见空中灰云密布，隐有黑色雷电闪动，并有一股莫名其妙的灵压若隐若现，分明是被人以莫大的压力下了禁制，绝对不是他一时半刻可以破解的。但听女与先前之言，并不会马上对其痛下杀手的。若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先听听对方要说一些什么，只要不激怒对方，应该不是不能见机行事的。韩磊心中想明白了，稍微安心一些，身上青光一闪，暂时的化为了一团青光跟了过去。在黑影女子的带领之下，韩立呢跟到了一座在建筑群中最高大的木质大殿，黑影女子和血蛟几步就走了进去。韩立目光在大殿两旁的几个妖物身上一扫之后，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出来。守在殿门前的妖物赫然呢是几个身材矮小的猿猴妖物，每个猿猴妖物的身下还各有一只淡黑色的巨灵花，根部都插进了殿门外的泥土当中。他目光一闪，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。韩立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对方会主动找上自己等人麻烦的原因了。没有耽搁什么，韩立吸了一口气，在那些妖猿虎视眈眈的目光之下，也走进了殿门中。大殿中空空荡荡的，除了刚进入殿中的黑影女子和血蛟之外，就空无一人了。在大殿两侧排着两排木椅，而女子呢已经走到了大殿中间的一朵金色的巨花上，并稳稳地盘膝坐下。血蛟呢则老实地在一旁束手而立。
来人呐，给贵客上茶。
女子示意韩立在附近一把木椅子上坐下之后，就啪啪两声的轻拍。片刻之后，一名眉清目秀的绿衫侍女不知道从何处转了出来，手中托着一个木盘，上面放着两杯白色的茶杯。侍女将其中的一杯呢递给了韩立，另外一杯却献给了黑影女子，竟然并未给那只血蛟准备此茶。血蛟脸上神色如常，对此似乎呢不觉得有什么不妥。韩立望着手中的茶水， 嘴角抽搐了一下，却不敢就此一口喝下，在洁白如意的茶杯中隐隐地散着一股腥气，竟是小半杯墨汁一般漆黑的液体。别说喝下此物，就是如此近距离的闻上一闻，都让韩立的脸色变了几遍。以他的见识，刹那之间就看出了茶水中竟然包含有不少奇毒之物，足有数十种之多。他也不过能辨认其中一小部分而已，但就是这些认出来的毒物，几乎呢全是普通人沾之利弊之物。纵然韩立对自己的肉身再具有信心，也不会轻易喝下毒汁的。啊，道友放心，这杯阴煞茶是我用81种奇毒炼制而成，其中一种或说数种自然是奇毒之物，但是所有的毒物巧妙的相克之下却是无害的，反而常喝之下对我等的神识略有增益。似乎看出了韩立的迟疑，女子淡然一笑，竟低头真喝了一口这所谓的阴煞茶。韩立神色一动，并低头仔细看了一眼手中的茶水，略犹豫之下还是轻轻地抿了一口。以对方神通，想用什么暗手对付他的话，他也没有办法拒绝的，倒不如表现得光棍一些比较好。而看对方的样子，似乎在此事上也无需虚言的。难闻的茶水一入口，先是一阵奇苦，再一下咽喉却化为了一团奇热，一下子遍布身体经脉各处，同时脑中呢却是一片冰凉冲来，神智一下子更加清醒了几分，神念迅速地在体内一番探查，丝毫毒性不复存在，韩立心中为之一安。多谢前辈款待，但不知前辈为何将晚辈请到这里来，晚辈是第一次到地渊来，似乎没有得罪之处吧。韩立将茶杯往旁边的桌子上一放，凝重地问道，我请道友到此的确是有些要事相商，不过此事不急，道友呢先在这里多留几日，过些日子我自然会明言相告。哦，对了，敢问道友如何称呼？妾身木青。黑影女子目光在韩立身上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，直将韩立看得有些发毛的时候，才不慌不忙地说道，哦，原来是木青前辈，晚辈姓韩。韩立略犹豫，老实地说道，在这上面欺瞒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哦，原来是韩道友。碧儿啊，你带韩道友到贵宾楼暂时歇息一下，无论有何需求都一定要让道友满意。穆青点了点头，但忽然声音一寒地说道，那名原本送上茶水就伺候在一旁的绿衫女子一愣，但马上反应了过来，跪下领命。韩立无奈之下也只能起身跟着绿衫女子走出了大殿，转眼之间这殿中只剩下了穆青和血娇二人。黑影女子望着韩立消失在殿门方向，目中闪动不定，不知道在思量着什么，雪娇却在一旁一言不发，仿佛呢成了哑巴一般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你就不想问我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吗？突然女子开口说道，主人既然如此，自然有主人的道理，小的无需过问。血娇略一躬身，声音平静异常，你呀、啊，你还真的是很有眼力劲儿啊，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保密的，告诉你呢也无所谓，
我之所以突然改变了想法，不大想将它作为血石了，自然是在此子身上发现了更大的可利用的价值。
女子轻笑了起来。
啊，更大的价值，主人莫非指的是此人施展的辟邪神雷？
血蛟心中一凛，略思量地说道：
哼，正是此人具有的此种神通，极品血石固然难寻，但总是能凑齐的呀。但是有了此神雷相助的话，我等图谋大事又可凭空多出了一成的把握出来，如此的话，其中的取舍还用我多说吗？
穆青悠悠地说道：
啊，原本事关重大，难怪主人改变了主意。不过这个人是那地穴老怪指明要杀之人，主人还要交代一下吧。那地穴老怪可也不是什么心胸宽广之人呐。
此事呢，我自有分寸的。不过呢，在未将事情和姓韩的小子挑明之前，你呀，先给我把人看住了，别让他找到机会溜掉了。到时候我又要大费一番手脚的。
是，小人会在这段时间之内看住此人的。
血蛟躬身应答，穆青满意的点了点头，然后冲其挥了挥手，血蛟就识趣的退出了大殿。而黑影女子在模糊黑光中一阵沉吟，突然单手一拍身下的金色巨花，巨花呢微微一颤之下，突然从花蕊中就吐出了一面金灿灿的圆镜，是让古朴隐有符文闪动。穆青一张口喷出了一团绿气，顿时金光一晃，绿气就诡异地没入到了镜中，镜面灵光一闪，浮现出一层金霞出来，半晌之后，这才从金霞中传出了一个木然的男子的声音：
穆道友，你有何事找我呀？
穆青听到此声音笑了起来：不知道你阴气收集的怎么样了，能否在那商定之日前凝练出足够的阴甲玄鬼啊？
下面几层的精锤阴气都被我收集一空了，一层的阴气虽然说最为稀薄，但只要多花费一些时间，还是可以聚集不少的，足够鬼婆婆凝练出8000玄鬼的。哎，孟道友，怎么突然向在下问起此事来了呀？
男子沉默了一会儿，才毫无表情地说道：
啊，按照我们的计划，这8000玄鬼和地穴的上万傀儡全都是炮灰而已，是用来冲开冥河群鬼阻拦的，但是最后要破除冥河之地的结界还要另行设法，只靠我们原先准备的那些手段，我看还不太稳妥吧。
穆青的没有直接回答，反而略一沉吟之后说道：
怎么，穆道友难道另外找到什么好办法破除结界了？
男子倒也反应极快，声音有些变化：
哼，六族兄真是深知小妹，小妹的确刚有所收获，想先和道友呢商量一下。
收获？好啊，姑且先说来听听吧。
男子的声音呢又恢复了波澜不惊。
我今天找到了一名可以驱使辟邪神雷的存在，那冥河结界虽说是以阴气为主的建制，但是其中最麻烦的却是蕴含其中的冥魔之气，这些魔气啊精纯异常，我们原先的办法可并不太保险，但是若有辟邪神雷的话，此魔气就不足为惧了。
女子的神态呢也渐渐地变得认真了起来。
辟邪神雷在驱魔辟邪上的确是无往不利，但是上古时候邪龙族称霸灵界之时，几乎将灵界所有的金雷族都铲除得一干二净，当时修炼和拥有金雷族宝物的存在也都被灭杀得一干二净，这现在怎么会又冒出一个会驱使辟邪神雷之人？
我说你不会看错了吧？啊？
男子缓缓说道，似乎有些不太相信。
哎呀，这一点尽管放心，那个人施展的的确是辟邪神雷不假，小妹这点眼力还是有的。那唯一的问题是，就是这人似乎还没有知道辟邪神雷真正的驱使法门，只是将其啊当作普通的雷电神通驱使，威力呢还不能发挥十之一二呢。
哦，如此的话倒是有可能的，此人大概无意中得到了残留的金雷烛，这才机缘巧合之下修成了这个神通吧。
哼，小妹啊也是这么想的，否则若是此人完全发挥出了辟邪神雷的威能，就连你我也要忌惮一二的。不过呢，能在此时此地碰到这么一个人，也是你我的莫大机缘呐。看来上天注定我等大事可成啊。
穆青嫣然一笑，
只要这个人的身体里边怀的真是辟邪神雷，自然是我等的一大臂助。但是你突然将此事告诉我，应该其中还有什么麻烦吧？啊？
哎呀，道有明鉴，其实这个人呢并非我第一个知道的，他呀是地穴老怪物指明让我击杀之人，并想让我呢将此人的阴魂拘禁送给他，据我推测多半和那鬼婆子有些关系吧。
穆青微微一笑，
哼，原来如此，穆道友想亲自控制此人，好吧，让我调解此事吧。
男子转眼之间就明白了穆青的用意了，小妹正是此意，六族兄应该很清楚，小妹原本就是木灵凝形之体，对金雷烛的了解似乎没有人可与我相比，由我亲自指点那个人的话，才能让其将辟邪神雷的威能尽快的掌握，能赶在我等动计划的时候派上用场。 穆青娇笑着说道，似乎呢不隐瞒自己的本意。
嗯，你说的倒也有理，但是此事重大，我等几人必须面对面的商量一下，我们三人也要亲自见一下此人才可以啊。
这一次男子沉吟了许久之后才回答道，
哎呀，这个自然可以的，半个月之后就在我处一聚吧，鬼婆婆和地雪就由六足星亲自通知一下了，到时候小妹在木仙殿亲自恭候三位道友大驾光临。
穆青笑着说道，
好吧，就这么说定了。
随即金色镜子上金霞一脸，再也没有任何的声音传来了，那叫六足的男子竟然二话不说的自行断掉了联系。木殿当中呢就剩下了穆青女子一人，此刻他的脸上隐隐地浮现出了一丝阴险的笑容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939回。